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很高兴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思想，来学习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寻求或者说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各样事情的带领。那这是一个一些对着主有心爱主的弟兄姊妹非常关心的事情。那这也很可惜的是，一些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好像信了主是信了，但是对着神跟我们的关系不太了解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很多的弟兄姊妹以为我信了主，我已经有了上天堂的门票，至于我在地上怎么生活，那是我自己高兴。只有当我碰到有困难的时候，当我在生命中实在有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我才来求主耶稣帮帮忙。好像拜佛的人碰到了生命中有难处的时候才去临时抱佛脚。其实在圣经里面对着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许多非常清楚的教导。那我们这一班的主日学最重要的目的还不是想要帮助那些不爱主或者是不关心神在我们生命中怎么带领，怎么按照他的意思来生活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班的主日学主要是盼望能够帮助一些爱主的，一些有心敬畏神，愿意自己的生命活在地上，将来在永远里面有价值有意义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能够帮助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在认识遵行明白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旨意这一个问题上，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认识和了解。我们之所以要来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近100年的时间里面，有许许多多各样奇怪的教导，造成神的儿女对于如何明白、如何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和带领这一个问题上，有了很多很奇怪的教导，以至于弟兄姊妹常常迷惑这个问题。无论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讲道，如果我们给弟兄姊妹问问题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弟兄姊妹常常会问的问题，那就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怎么才能够寻求明白神在这一件事情上是怎么带领我们的。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所学会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让我举几个例子来帮助弟兄姊妹了解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的迷惑和混淆。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个会计部的小主管。那么这一位主管他在这个工作上已经做了很多年，那么人到中年多多少少对着生活、对着事业都有相当程度的厌倦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比较更多的爱主、更多的寻求，想到说我这一辈子剩下的岁月到底要做什么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在思想他是不是应该放下他的工作能够怎么样来侍奉神。那么当他在这样思想的时候刚好教会开宣教年会， 那么在宣教年会就听到这些宣教士这些讲员很鼓励弟兄姊妹要寻求神的带领要寻求神的旨意要知道怎么样为主而活不要把生命浪费在赚钱的事情上，好像赚钱在基督徒的生命是有罪恶的，好像赚钱在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中就不是服侍主。所以这个弟兄听了这样的教导以后，心里面就七上八下，就很认真的在神面前祷告。那么当他在祷告寻求的时候，他就一直问神，他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宣教士。那如果要去做一个宣教士，他应该到哪里去做一个宣教士呢？那么当时在祷告这个时候，有一天早晨这个弟兄是住在美国的首府 Washington DC。 那么有一天早晨他上班的时候就刚好碰到很严重的塞车，然后这个车子就开啊挤啊挤啊，到一个地方呢，这个车子就完全不动了，整个路上的车子就全部堵在那里，好像是都不能停在那很久。他就说，奇怪了，主，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堵车这么厉害？然后他就抬头一看，就发现他的车子正停在哪里呢？他的车子正停在菲律宾的大使馆的门口。所以他回家以后就告诉他的太太，他说，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我应该到菲律宾去做宣教士。那是这是这样子一个弟兄，他来寻求神旨意的方法。让我再给你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人高中毕业以后，他就要申请大学。那么当他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就很努力的祷告，他就问神，我应该到哪一个大学才是你的旨意呢？我去念哪一个大学才最能够在我的一生中才是最好的呢？当他在寻求的时候他最后就接到三所大学的入学通知。那么这一位弟兄他看到这三个大学他就左思右想，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来选择因为这三个大学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学，所以他就很为难也很挣扎。那么在他为难挣扎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就问他，哎，你是怎么样的选择你是怎么样的寻求神的心意呢？这个弟兄，年轻的弟兄说，我不懂啊，我就是祷告啊可是主也没有告诉我是哪一个大学，所以我不知道要去哪一个大学。那么那个年长的姐妹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子寻求，我们现在来祷告。那么你在祷告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脑筋里面所有的想法全部都抛在脑后，让你的脑袋是一片空白，然后你就对神祷告，让你在祷告的中间你告诉神，你说如果你祷告完了，神让你想起来哪一所学校，那个学校就是神给了你的带领。那这个年轻人就开始试着让自己的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就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祷告。等他祷告完了以后，抬起头来，那个年长的姐妹就问他，神说什么呢？这个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只好随便说了一个学校。那个年长的姐妹就说，这就是神给你的带领，你就应该去这个学校。那么再给您一个例子。有一位寡妇，她的丈夫走了以后留给她一笔钱，那么这笔钱就是这个寡妇预备用来做她自己的退休金用的，在她年老的日子里面她可以靠着这笔钱过日子。但是她不知道她应该怎么投资这笔钱因为投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放在银行里面利息又太少，那么去买股票风险又太高所以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就在他这样子犹豫挣扎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份东西，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所寄来的一份资料。那这个资料上面呢 基本上就告诉他说，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把这些资料寄给你，是要让你知道怎么投资你的钱。那你应该怎么投资你的钱？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把你的钱借给我们这个机构啊，我们这个机构替你来保管，替你来投资，将来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你就每个月从我们这个机构里面拿出一些钱来做过你的生活。这个姐妹就以为这是神听了她的祷告神借着这个机构选了她，寄给她这一份资料，当作是神的带领，当作是神的旨意我再给您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人，他想要寻找一个女孩子可以跟他一起出去约会，但是呢他不知道应该要约哪一个女孩子出去，他也不知道哪一个女孩子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现在就把这些女孩子的电话号码摆在你的面前，那么我来祷告，如果我按照这个次序一个一个的打不是你旨意的，就求你让她不在家或者是电话打不通，那如果打到哪一个是电话打得通，她又在家而且是愿意跟我出来约会的，我相信那就是你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您的生命中您是用什么方法来明白来寻求神的旨意呢？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在凡事上都应该尊主为大。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要做的合神的心意。但是今天的难处是我们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天使能够向我们显现，我们多么希望神可以打雷对我们说话，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请你做一二三四五这几个步骤，你就确定地知道这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甚至于有些弟兄姊妹希望说，我圣经一翻就翻到一节圣经，那就是神对我说话。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在这一般的主日学里面，神能够帮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到底神所希望他的儿女是怎么样的认识他的旨意。首先让我们一起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到底圣经里面所启示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呢？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至少有四方面不同的意义那么第一个方面讲到神的旨意是指着神永远的旨意。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五节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说，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弟兄姐妹，先知但以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他的旨意是超乎万有的，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神有一个不改变的旨意，神有一个旨意是神自己定规他要做什么的，这一个旨意是神为什么创造了宇宙， 这一个旨意是神为什么创造了人类，这一个旨意是神为什么拯救了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也是根据这一个旨意，神如何的拣选他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所有神做的事情都是为着满足神那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这一件事太重要了，然而很可惜，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这件事却非常的被忽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所关心神的旨意，乃是关心我应该不应该买这一栋房子，我应该不应该投资这个股票，我应该不应该换一个工作，我应不应该娶这个人或者嫁那个人，我应该不应该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却常常还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里面，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的被造，我们的蒙恩，我们的被拣选，神有一个什么计划，神要做成的是什么。关于神永远的旨意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应该知道的部分。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不知道神的要做什么，不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目的何在，一个人就算在地上，你有了最好的选择，你有了最幸福最平安最顺利的人生，弟兄姊妹，你的这一生还是虚度，还是枉然，因为你没有达成神创造你拯救你的目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对认识神永远旨意这一方面能够有一点学习和追求。在基督教的书房里面，关于神永远旨意的书也有一些，我鼓励弟兄姊妹去看，去思想，去学习。譬如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九到第十一节，他就有这样的话，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单数的旨意，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有一个独一的意志，他要成全一件极为伟大的工程，这一个工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那里向我们启示，神要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是要把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是要让这一群人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产业，成为神的儿子的心腹，成为神自己的家。弟兄姐妹，我们活在地上，如果认识了神永远的旨意，这是我们一生最幸福的一件事。神有一个旨意，神这个旨意没有人可以拦阻，所以约伯四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个旨意是单数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旨意是单数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一直讲到又叫他们得荣耀。哦，弟兄姊妹，神这一个永远的旨意是何等奇妙的旨意，神这一个永远的旨意不是救我们上天堂扫扫地就算了，神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子，神要我们能够得着他在永远里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我这一个尘土被造的人， 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人，神居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这样子一个奇妙的计划，神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并且要我们得荣耀。弟兄姊妹，不只是神有荣耀，神要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带到荣耀里去，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这是神不改变的旨意。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朝向这一个永远的旨意而去，如果没有跟这个永远的旨意有任何的关联，我们在地上无论得着了什么，无论拥有了什么，无论享受了什么，到头来在永世的里面都是一场空。只有一个人活在神永远旨意的光中，他的生活，他的服侍，他一生所经历的，或是平顺，或是艰难，都会有永远的价值。我深深的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更多的明白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圣经中关于神永远旨意的启示有很多很多，那么圣经中关于神的旨意第二方面的意义，乃是说到神所想要做的，神所喜欢的，或者也包括了神不喜欢的，神不想要做的。当我们读生命记第十章那里的时候，第十节他说，神的旨意并不是要消灭你，要神的旨意 It is not the will of God to destroy you， 神没有意思要伤害人，神是爱人的神。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节那里说，神的旨意乃是要将他压伤，使他受苦。弟兄姊妹，这是指着我们神对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神定义的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是神喜欢做的，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说，他说 Not my will but as you will， 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箴言书第六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所恨恶的有三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那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还有一些其他的，总共有七样东西。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在这些事情上，这是神不喜欢的，这是神讨厌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喜欢的，这是神爱的。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中也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喜欢的，什么是不喜欢的。那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要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看一看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这也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圣经里面关于神的旨意其他的部分我们可能要下一堂再讲。那关于神喜欢不喜欢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再跟弟兄姊妹多提一点。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认识神的旨意，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建立在一个人与神的关系上。我深深的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密，我们越不会误会他，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密，我们越有可能明白并且了解什么是神在我们今天生活上 所要给我们的带领和他的旨意。弟兄姊妹，认识神的旨意没有捷径，是必须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与神的亲近。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把这一堂的主日学交在你的手上，求你亲自带领教导我们，让你的众儿女都尊重你的旨意，羡慕你的旨意，也遵行你的旨意。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